跟陈奕迅先生他在录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序，那他里面就是我看到他那很简短的序里面，就是他对王国维致死的一个非常，就是他是就是以死觉的，以致死这个方法来去，就是他这个作曲，王国维的考，就是自己的方法，跟他的方法实际上内在也相通之处嘛。其实这个方法也就是一样的，就是你刚才讲的自己以自己的方法去。然后我想，因为我们是学文化专业的，想听一下就是陈奕迅先生和王国维先生他们这两个，就是你刚才在进行比较的时候，你可以在他们这里。
就是也是比较是吧？
对，因为刚才
讲
的就是陈奕迅。
你意思，我那希望你跟陈奕迅跟王国维比比，我是体会这个意思吧？
哎，我刚刚因为讲到就是一个研究带同情性，一个研究带开放性，可能这个有点。你做刚才，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对的，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一致的，我觉得是致死的方法上面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就是。说不上来，真的说不上来，就是有感觉了，就是读陈寅恪的书呢比较吃力，比较累，你要跟着他这个问题，尤其是大的东西。王先生呢，他是问题多了，问题散了，他拿到一个东西就对这个东西哦豁出去了，有这个区别。
我觉得这个前期跟后期差别很大，我总觉得。
哎，前期嘛，因为他没有搞这个，不搞这个了。哎，
那个、
前期嘛是很是文字史学了，文学和哲学了，那是两回。他那个静安文杰说编，那么人间词话，这个
读起来，我们先读起来，这个读起来比较牛。
这个呢是比较好读。
哎，
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说对这个呢。
他后来就是
最满意，
很满意的。因为陈奕迅话，他后来说的，他自己稿子都找不到了。
哎，人间词话他不满意，
他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那么，王先生他，就跟他共同的地方，比如说就是对那个字词的解释，我们的经常讲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其实诗史互证了，不光是以诗证史了，那不仅是诗和。字和史都是这样的，以字正字，以字设字，那就是经学家，就是经史。但是王国维和陈先生都会以史来设字，这是应该做啥的解释。甚至包括一个翻译，那么王先生他有一篇文章批评那个辜鸿铭中用英译，辜鸿铭的英文是肯定好的，要如实说起来，恐怕郭鸿铭的英文比王国维先生的英文肯定要好。但是他当时这篇文章写的时候年纪比较轻，火气相对来大一点。后来他是有一个再度发表的时候，他有一个附上，就是说我这样写一点也不伤那个郭鸿铭的这个威望了。这是我年纪轻的时候，火气比较大，但是里面说的那些观点见解，就基本上不变，几十年以后还这样说。就是说他的。就从字变成英文，从句变成英文，用把这个中庸当成一个哲学的著作，就是文和文之间的对应。对他一个懂得批评，就是缺少历史的见解，一个一个具体的字他都有从历史上的含义，这种含义顾炎没有把它能够表达出来，这种地方都反映一些基本的一些观念、一些观点、一些原则，那么这一些我觉得是和陈先生都是相同相像的。随便嘛是王国维的领域广呀，从上古到近代都搞的，说不好，真的说不好。
啊，陈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刚才听了你讲了，启发受的启发挺大，就。在你看来，就是说那个陈寅恪，他那个他写的历史就达到了那种个性的真实，然后呢，他这个性的真实呢，也可以进一步的达到一个通性的真实。我就在想了，就是说，如果对一个文学家来讲呢，他要实现自己的个性，达到个性的真实的话，我觉得这比较容易。如果文学家没有个性，那肯定就完了。但是对于一个史学家，这个能够显现出自己的个性来， 我觉得对于在陈寅恪身上可能是很明显，也就是说在陈寅恪身上这个个性的真实是个特例呢，还是说史学家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公例能够实现它，或者再进一步来讲，就是这个史学家来在实现他的个性的同时，又与我们一直以为的那个知识的目的在于求的真实，这个之间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很难做的？
陈寅恪就这么一个。你要成为公众，你说我先下那定一个决心，我要像陈寅恪那样，这个你可以向他学习，但你说我要做到像他那样，这个就
看来也就说是个特例了。
那是，所以王永志这个话对的，有人就提出来讨论上提出来超越陈寅恪了，算了，超越是可以超越的，但是你做不到超越，就是允许超越，做不到超越，这个东西恐怕还是蛮难的。按照这条路子去做，这个要。首先他这个学术上面的准备这个就不得了，这个现在一般的对他的学术上的准备大家都谈论的比较多的，这所以今天我也没怎么说，这就是你有了这些学准备以后，然后他有一个方法上面，有一个精神上面的，有一种东西原则上面的东西，这个准备就没有这个准备了，我觉得知识就这个毛病，就这个困难，你搞物理学研究搞数学研究，有的时候可以凭聪明凭天才一下子爆发就出来了，这个也可以的，但这个话也是有限度的说的，也是有限度的说的。你比方说爱因斯坦他这个他肯定是不是说的天才是吧，他那个思想一旦讲出来好像能够理解的人蛮多的，但是就只有他想得错，想出来以后要把这个思想从数学上面实现出来，他自己广义相对论他自己就都感到比较困难，需要一个早年大学里的同学来给他帮忙，就最后才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同学帮忙，恐怕也不一定出得来，所以但这个两者又合起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够一概的说就是物理学一定好搞，但是相比较而言这个中国人复试少一点，物理学家复试少，肚子里的知识稍微少一点，创造性强一点，做出很大成绩来，这个可能性比较多，历史学一定要肚子里东西多了以后不一定自己能出东西，但是肚子里东西少肯定出不了东西，肯定出不了好东西。
个性是真的，跟通性是真的。假设对思绪上来讲，实际上呢，它就是在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实际上，这个就是人文跟这个科学的关系问题啊。实际上呢，我们一些类似于把它笼统称为说人文科学，科学两者不去说它，对吧？人文跟科学两个是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个性是某种呢，我一直理解为是实现人类的普遍性的东西的关怀，这个就出了个性的问题。人权的你实际上很多关怀性的东西是这样子，你的通信性的东西它都是历史真实性的东西，而关怀性的东西超过历史本身存在的，那就是它变成一个最高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呈现的功力在所在的地方呢，它往往是点，画成点进点，它不像我们搞理论的人呢，关系把这个画成说一大通，说一大通之后呢，实际上意境就没有了，味道就没有了。你一样东西，你把它说到拐弯去，形状、色彩、重量、体积啊，说一套啊，这个东西不美了。回过来朦朦胧胧的是美，那么。这个是已经，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你比如布洛代尔，布洛代尔其实他也有一些个性的东西。我布洛代尔那个书，15到18世纪开始一直看不懂，看不懂的人一开始也看不懂，看不懂是他把经济的交流分三个层次，三层次第三层次叫资本主义，中间市场经济，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认为资本主义嘛，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他一定要哎，这个书我读完，我还没懂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分。后来读了他那个国际讨论会跟后来在美国的那个第三卷美卷的解释之后清楚，那即使这样的我就知道他这样说，有人说呢，所以既然有人说呢，布洛代尔的这个有点马克思主义味道，那个攻击他就是攻击他，你跟马克思说的也差不多了，对不对？无非是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不一样，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个人体验的话，我到了中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体会他对资本主义的也有道理了。啊，资本主义不可控制啊，那个东西是，他说这我印象最深刻的，他就讲了市场经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打扑克，然后按照规矩打，那么这个市场经济呢，输赢呢只有靠运气，还是运气，当然还有一个技巧，但是技巧一定要建立在你牌的运气上，那不然这样输赢的概率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只要多过无数多家去，你别插麻将，我们四个人一直抽一年两年，保证我们输赢差不多的，没有人赢没有人输，对吧？这个是肯定的。回过来，他资本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是一方出力， 那个不行，哎，注意这个概念呢，我们看起来呢，可能是啊有点马克思味道，他的资本主义还是批判的。但是回过来讲，你说这不是真正嘛，是真正，是通行的真正。但是回过来又包含了一个东西，包含了一个他对他存在的这个社会某些方面还不满意。但这个不满意呢，我就看起来像科学态度，不像人文的态度。
他自己说的，我是硬心肠。
哎，我最近的他是，
他就说这个资本主义了，这个市场经济是一种公平的交易，就我们通过一个交易行为呢，双赢了，不可能是我赢了你输了，我占了你亏了。市场经济交易为什么会发生啊？这是出于人的天性，亚当斯密就这样讲，交易就是出于人的天性，不是什么人发明的。不要说是邓小平说了有市场经济，我们才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天性里面就会有的，我们通过交换，不管交换什么啊。我们就互赢了，就双赢了。那资本主义呢？下面是市场经济，然后上面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运用，简单说就是运用权力，运用权力把资金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集中起来以后纯粹是为了以盈利为目的，让这个资金投到这个里，投到那个里，为盈利为目的。它实际上对市场原则是一种破坏。对市场原则是一种破坏。那布鲁德尔他的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基本的历史观就是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自古以来就有的，而且永远会有下去。这个就是他硬心常说的话，和马克思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不对资本主义做道德的批评，没有什么通过一次革命把资本主义消灭了。他的人归根结底最基层的东西，他所谓长时段就是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就是在历史的长时间中间不变化或者变化比较少的那些东西，比方说自然气候啊，说人吃什么啊，这个居住情况啊，这样一些东西，或者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吃什么种什么，在过去时代是不大变化。中层呢是制度，经济制度啊，政治制度。短时段呢就是一些人物、一些事件。那么他要这个三层，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他用长时段上的东西来说明中时段，用中时段来说明短时段，或者反过来相互彼此相互来说明，这样就成为一个长时段的有整体性的一个历史观点。那么就是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他认为这个资本主义这种基本的人压迫人的方式是不会变的。人压迫人的方式，它是有奴隶制、有封建制、有农奴制，有农奴制、有封建制，还有就是资本主义制。人类社会永远是人压迫人，不可能有一场革命让所有的人压迫人现象都消失了，成为世界大同，这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说我是悲观主义者，越是悲观主义者越是心肠硬，他就把这个真相给你说出来，你不要企图去改变他，你有不满就是想去改变他，你也不要不满，就这么回事啊。这个他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读了一些圣贤之书以后了，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这个通过精神上面的高扬，我可以内圣而外王了。他说你内圣而外王，你就不要想你这个精神文化的创造，你就是因为你有了吃饭的条件，你吃饭吃的特别好了，你才能去搞精神创造，没有吃饭吃的好这个条件，你别去搞创造，不可能搞创造。所以有一个对的，我记得是和谁对的，就讲到他就讲到那个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就马克思有一个辩证的说法的，资本主义开始的时候呢，原则是平等的。马克思因为没有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分开来，他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当作一体，但是他叙述的时候呢，可能也有一个先后，就原先的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我们承认它是平等的，是要不接近也不是个人品质有什么不好。一个地主一个资本家，他不过是资本属性的承担者，他并不是一个人，这马克思的说法。然后在他这个运作演化的过程中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变成了人压迫人，从平等变成了人压迫人。那么我们批判资本主义呢，也就是循着这个思路批判的。那么比较浅薄的批判呢，就说他的平等是虚假的；比较深刻的批判呢，他说原来真的是平等的，后来就变成不平等了。那么批判资本主义民主也这样的，比较浅薄的批判西方民主是假的；比较深刻的批判说，我假定他这个民主是真的，但是到后来也会变成假。这是马克思本人说，马克思比较深刻的说法。但是布鲁德尔说法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意义上的民主，根本就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不是平等变成不平等，根本不必说什么平等不平等之间的辩证转化，他对辩证法毫无兴趣，他就是讲历史。这个布鲁德尔确实是硬心肠，到了布鲁德尔自己的心肠也会变得硬一点，心肠硬了骨头就软了，你不要去斗争。 斗争的话是无效的。那些硬骨头的高级骨头的人往往是新常态的，你信不信的？弗洛德所以他说他是悲观主义者，所以要讲历史的话，这个是不是那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陈寅恪那个史学可以讲他是微观历史学，但是他也微观通向宏观的一面。那个布鲁德尔这个是宏观历史学，但同样的这个对于这个社会现象进行理解了，我觉得经济学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在座诸位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有空的话可以读读制度派新制度派的经济学著作，哪一样？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见地。
下次要请您，我想把制度经济学讲一下。这个我想也，实际上跟你对制度经济学的啊，哎，这个我也意识到，就是罗斯的那个制度经济，但是这个书啊那个很难读。那么我讲一下我跟柯洁的交往历史了，对吧？柯洁我是先读其书，后见其人。啊，就是他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文革结束之后呢，想看一点西方科学书，这科学之间的书，拿来读，那个时候真的是苦啊，真的读不懂啊。在这个时候呢，我是看到了不少科学的那个书评。那个时候啊，我朋友，我讲实话，不吹捧你，真的是。那我觉得科学那些书评那个妙。啊，那个书啊，一般人读不一定读出这个味道，也不一定能读得很通。当然，这个跟柯洁那个学的资源是有关，因为柯洁先生呢是数学出身，啊，在我们华东师大自然辩证法也工作了相当一段时期，啊，后来呢，对吧？离开自然辩证法，所以他应该说是原来是搞理科的。假如讲物理学、数学是这类东西，他是拿手。所以由这样一个领域进入到我们人文的领域啊，那么我也感觉到呢是这样的。我当时我是很希望我读的书能够他出一篇书评，再多本书再出书评，反正我读书读的还稍微通一点的。我制度经济学的也是这样的，这两本书我读了，但是我读不出味道，是吧？那有些概念体系引用，我有的时候啊马虎虎马上可以搬来用的，它整体的思路跟里面的一些关键点跟关键点转折，我认为这个书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把握很难，是吧？所以下次今天呢我们就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可见自学啊是有很多特点啊，很多特有的风格跟他特有的那种才智啊，今天呢我觉得跟我们过去做的不一样的地方，至少跟我个人做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那是对寅恪先生的自学的功力和方法方面他是有很多独到的体验啊。而我们呢过去比较关注的是啊，陈先生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历史上的什么事情啊，我就出一个史学让我们觉得非常头的啊，而且今天看起来还不易很难改译他的一些啊历史的解释，但是很难体会他这种史色史论出来的那种功夫。另外呢我觉得呢可见也有很多言而未尽的地方啊，实际上他提出了好几个观点，那其中包括开始讲的宋儒的问题啊，我这些那个台湾那个七十周年文件中间有一个人我先忘了，这个人也是认陈寅恪的，是讲六种资源，他也讲他的六种那个优秀学的渊源，但是一般人呢现在多是把钱价这个东西作为他的资源。王先生最近那个书论稿嘛我也看了，我觉得可能王先生是从整体精神上体验他，而不是一些现象上啊体验他。那这个事情呢还关于大局，还关于对寅恪先生把握的大局，我感觉到就这个今天可见也还有也有未尽的地方啊，有很多观点是对我们回去再去的。另外呢我也是感觉到呢，其实我们上海的学术界呢学术交流太少啊，比较沉闷，实际上呢需要有一些接触交流，那么建议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这方面不多。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历史系啊是不是在这方面呢慢慢的呢倡导一些条件，能够进行一些啊校期啊至少我们现在外地不行啊，现在外地在上海呢评价是越来越低，是吧？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这样的，看现象。我也是呢中国学者也是这样，中国学者从台面上看 很活跃，但大家觉得很浅。但是我也个别接触，我也觉得中国还是不把深入思考的人。我们上海也是这样，上海你看媒体啊，看我们报章杂志，这是一种文化，但是藏在底下的。所以我对那个杜生，那个现在那个史尼所所长杜生生讲啊，讲他的老师盛刚波啊，他有个品义极有龙也，他是叫龙。什么呢？我也说中国这个地方不乏人才，藏龙卧虎者不少，就是这些龙虎要出来那是要机缘的，但是龙虎绝对不少。我有的时候说到一个小县里，小县里面碰到一个副县长和滔滔不绝谈起来，真是个人才。我也想这个人大概到上海市市长啊，我说至少是市长我不敢说了，因为是专家，我说当书记大概也不见得比他差，但是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最多做个县长或者副县长啊。所以呢，这个中国，所以这个意义上讲的时候，我也一直也不说啊，不把它展成所谓说什么是某某某失落的问题啊。我们一个国家没有失落的东西，总是在啊，就是看得见看不见，哎、啊、呀，是沉在底下呢，还是浮到面上？这个只有这个区别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谢谢可杰，不是老朋友了，我们有个人啊，今天结束。